迎收听我的发芽故事。在这档播客中，我们一起走进社会创业者，了解他们使命背后的故事。我是吉米。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深圳市人人状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曾进锵。人人状科技最有名的一款产品就是帮助老人按时按量服药的智能药盒了。而作为一个90后，曾进锵关注到老人的服药需求和他的外婆有关。从小，进锵就和家里老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就是真正形成自己的认知的时候，其实外婆已经到了香港。那外婆带我也才带了几个月应该是，然后就到了香港，后面就是奶奶带的我。那其实从小确实跟老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和情愫觉得特别的亲密。像外婆到了香港之后，其实我会不自觉的去经常拿家里的固话然后经常拨打过去，因为当时脑海中我就特别记得区号就是0085，啊，就是香港的这个区号，然后经常一讲就讲很久，啊，包括我外公也一起在香港，所以轮流的跟我外公讲完话，我就跟我外公说，哎，外婆呢，然后就让外婆接电话，经常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妈都已经受不了，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打过去了，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对，然后所以。虽然分隔两地，但是当时还是通过电话这样的东西是能够保持着连接。他们定时也会回来，他们经常回来的时候会带香港的衣服给我，因为当时感觉香港衣服还比较好一点嘛，质量。然后反正也是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关爱。那我奶奶也是，因为我奶奶呢，她基本上把我带到幼儿园，她就到了自己这个房子里面去住了。其实他不太喜欢同居，但当时因为有我，所以他可能觉得要跟我就是带一带我这种感觉，因为我爸妈是做生意的。然后我也是经常会去看他，因为他其实有十几个孙子女，那么他也是最关心我，经常问我的这种动态是怎么样的，然后每次去呢他都塞钱给我，还是蛮感恩的，就是有这么好的长辈。
小时候的进锵就有一个发明家的梦想，而他的父亲也十分鼓励他的这个梦想。
他做的产业其实也不是发明的产业，他是盖楼房的。那当时其实他会陪我做很多手工的东西，那我从小呢做手工的东西我是特别感兴趣的，包括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是做过一个建筑，就很奇形怪状的建筑，然后用木条啊，还里面装了一个电灯啊，就真的是电灯啊，就装上去这样子，就是一个模型，然后他会帮我一起做啊，然后我还记得说我这个一定要做好，然后但是呢我说完之后我就睡觉了，然后他还偷偷帮我把那些剩余的部分补上。就是第二天醒来就会发现，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模型，所以当时还是有这样的一些触发，然后自己会很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嗯，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吗？
就像我们会把很多这个，就是我会买那种小模型啊，就是像什么巴黎铁塔啊，微型的长城啊。做了好多，
就是要自己拼的东西，
对，自己拼的，然后每个拼基本上都要花，最少都要花一周，因为它模型做的很精细，模型做的很精细，所以当时还做了蛮多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理想有随着时间有改变吗？比如说开始读书了之后，开始接触到一些不同的学科之后？
其实内心的这个小萌芽还是有的，
就是这个萌芽一直都在。
对，萌芽一直都在，包括现在我还是想做一个发明家，说实话啊，但是就是会随着自己接触的这种学科，你会发现中途也确实走了一些弯路，有时候自己也会屈服于现实，就觉得做一个发明家其实并不容易啊，然后也需要很多的沉淀，那还有你身上的一些基因可能也会影响到，哎，你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个级别。
在大学时期的进锵学习的是关于传播和设计的内容，虽然学业优秀，在学校里的各种活动也很活跃，他却没有选择用获得的推免资格去读中传的研究生，
也没有去按照父亲的建议报考公务员，而是选择去香港读书。也是这个选择让他来到了外婆的身边。
因为他是就是他很早就去了香港了嘛，那么他也是有三高的，那么我是到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我是跟他一起住的，就我就住在他家里的。那么因为我经常跟他一起吃饭嘛，我其实当时还没意识，当时他就是说，哎，我吃了饭了，然后他有时候会问我，他说，哎，你记得我们有没有刚刚有没有吃过药啊，就是饭后啊，就我外婆经常会问我，她说，哎，孙子，你记得我刚刚有没有吃过药？其实我当时不留意，然后呢，有经历过大概不少于十次了啊。她这样问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个问题吧？我说你怎么老是问我到底刚刚有没有吃药？然后她有时候就会数，啊，她就会数一下自己的那个塑料的药盒，哎，看看到底还剩多少个。啊，因为有时候她自己装到里面呢，她也是忘了自己有装多少了，所以她数也没用。他数也到底其实也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吃没吃，然后他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不吃不行啊，他就又吃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挺危险的这种事情。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是就也是重复吃药，然后刚好也不在家，然后他就头晕，他很晕啊，他晕的过头了，然后就让邻居打120，然后医生就说啊，就说他可能其实没大碍，就是血压突然降得过低了。
是可能重复吃了降压药，
对，就重复吃了降压药应该是，然后就这个缘故就让我觉得，哎，应该做点东西让他解决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上的用药管理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对，刚好我也就是要做一个大作业，就是个小组作业，当时就是也在想就是要解决一些问题的一个方案，因为我们也有就是类似于商科的这种科目嘛，这种课要上了嘛。然后当时就说，哎，要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啊。那我就想好了，就趁着这样一个作业机会，也趁着当时因为也有团队，这是个小组作业，那当时也有小组嘛，我们同学的小组，然后刚好外婆也有这个问题，然后好了，那就。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然后就做了吧。
OK， 那个时候就是最开始的这个雏形是什么？那个时候就想象说我要有一个智能药盒了吗？还是一个有一个更简单的初步的雏形？
有一个很初级的雏形，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外婆也是喜欢花嘛，然后呢，当时是她是个女性嘛，然后我当时就我们刚好呢，我们其实团队里面是没有这个工业设计的人，就能够跟设计搭边的也就我了，所以我当时就手绘，就花了很久，真的思考了很久，就做了一个花朵形状的药盒啊，然后每个花瓣都可以装药，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花瓣拿下来，然后药就在里面。
对的对的，
那个就是你一次需要服用的药对吗？
对的对的啊，所以就是那样的一个雏形啊，让我想。
但是听起来做这样一个东西还挺难的，就是你要去，比如说你要去找，你要去自己打磨吧，我想，然后你要做出这样一个东西来，然后就是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我觉得很难想象。
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很难想象，因为当时是真的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连接得到应该怎么做，然后当时自己也没有概念，因为也没有做过一个实体的产品出来，当时只是纯粹是个概念图。好了，然后就我们就开始就是确定尺寸，就觉得，哎，概念图出来了还不错，大家都觉得，哎，我当时出来这个东西就真的好评率是达到 99%，就大家都觉得，哎，很好，哎，这个有这样一个想法。当时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我当时已经把物联网的概念植入到里面去了，就觉得用手机来操控这样一个设备，然后当时我们从技术上来说只能实现的就是通过手机短信，当时还没有 4G 网络嘛，就通过手机短信来操控这样一个设备的。
所以是你要发信息给这个设备，还是这个设备会给你短信警告一些东西？
就是要发短信来激活这个设备的某些模块，然后让这个设备又回传信息回来告诉我。包括定位也是这样实现，
明白，
定位就是发一个 什么什么指令星0060，然后星然后再发过去，然后设备就返回来这个 location 在哪里，就这样。
然后是怎么样，比如说你是怎么样把药，就比如说你是每周，就是在这个设计里面啊，你是每
就是把每次的药装到这个花瓣里面，然后呢首先我们会检测这个花瓣里面有没有药，是空的还是有药的，那么能检测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每个花瓣都可以单独设置这个闹铃声，单独设置这个闹铃声，就是闹铃时间，然后到点呢，单独的花瓣就会发出闪光闹铃震动，闪光闹铃震动三重的提醒。
明白。那就是说这个雏形做出来，虽然你说它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雏形的东西，但是外婆她是可以就自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的吗？当时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呢就做了一个概念之后呢，就量了那个尺寸，就通过什么怎么量的呢，就是看一下药每一次服药我外婆的量啊，大概装进去需要多大的体积啊，然后就是根据我们包括还有手握，就是用手握住这个药盒的这个舒适感几个方面吧，来平衡到底这个要做多大。然后刚好我们当时这个实验室里面也有这种 3D 打印机，就根据我们的这种建模之后的这种模型打出来啊，打了好多了，打了好多出来，然后当时打出来之后，我们就把电路板装到里面去，然后呢，把一些配件呢，刚好也是穿插，包括灯啊，怎么走位啊，然后这个电池放哪里啊，啊，屏幕怎么放？因为我们还有屏幕嘛，屏幕怎么放啊？等等，那这一些都镶嵌在这个设备里面。那当时这个设备我还不就是。它是有功能，已经带功能了，但是它唯一一个就是这种塑料是不能装药的，
不是食品的，
对，不是食品级的啊，所以当时还没人用。但是呢，我们其实拿着这个设备，跟我外婆也好，跟其他养老院，像明爱医院啊的养老社区等等，我们其实都有连接，然后把这设备真的带到现场去给他们，哎，去让老人提建议，去做调研。我们当时做调研啊，然后这一些feedback 我们收集到之后，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开始真正的想着要怎么把它真正的生产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作业已经交完了。
你们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在做这个作业，然后有这个初步的这个想法，到这个雏形做出来3D 打印出来，然后带上这些功能，只是它现在还不能装药而已，这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大概有4个月将近。
那还是很快的，就可以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基本上。
如果是零，从零到一来说的话，这个算快了。
那你还记得其他的，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小组作业嘛，那其他的小组都做了些什么东西吗？就是
其他小组更多的做一个 APP， 一个网页，因为当时 APP 还蛮火的，就大家都在思考 APP 啊，然后社交平台啊，当时还有 O2O 啊这种平台很多嘛，然后所以大家想法都类似于这种，
所以很少有一个就是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实际的物件。
对，
那你们是为什么就开始想怎么样真正开始生产这个东西，既然作业都已经交了，它是个作业而已。
当时我觉得就是已经上瘾了，就是觉得哎，就是还是蛮好玩的啊，然后然后当然也没想那么远说哎，它一定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能产业化的东西。当时想了就是说、哎、还是不甘心，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就这种有点跟自己较劲了，还是要把它做出来啊。然后当时还想着要不要投钱啊，去做些这种东西啊，因为当时自己手头上有奖学金，然后刚好呢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支持，包括这个微型创业资金刚好也在我们算是第二年的这一届，就是有这个微型创业资金的，然后可以申请这个我们叫 Michael Fund 啊，这样一个 funding， 那确实也成功申请下来，
所以得到这个资金，然后也是同一个团队吗？
对，同一个团队。
然后就打算去试试看做这个事情。
对，其实当时也是因为获得这些东西之后，自己就是更有鼓励性。其实不单单是这个资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往往不是资金的原因触动我去做这个事情，反而是这种鼓励，就哎感觉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得到了认可
啊，然后就觉得 OK 可以去做，就这样。
那个时候。比如说外婆当然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比如说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做的这个新的这个发明吗？
啊，知道的，他们慢慢也会知道。
他们有任何反应吗？就你爸还是让你去做海关吗？
也没有，其实他们都没有过多的去干涉我的这个人生规划或者事业发展这个东西啊，他们不会在这个层面还是放得很 free 的。然后当然他们本来也没想着我可能会以这个方式来创立自己的企业，可能还是觉得我可能会更多的只是参加个比赛啊，或者拿点奖啊就差不多了。那后面
没有想到走到今天。
对，慢慢就坚持下来就做到现在。对。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花朵状的这个药盒是可以说是第一代的药盒。然后那个时候你是从学校离开了之后也就把这个团队继续带着往前走，然后想要以此来创业是吗？
对，是的。
当时就从香港去了深圳吗？
对。
为什么去深圳？
觉得如果要把这个事情真正去做的话，那么还是要选择一个市场比较大的地方。那么就选择了内地市场啊，选择内地市场。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整个的市场化的这种规则啊，或者这种商业的氛围来说，我更熟悉的当然是内地。第三个呢，就是香港的创业成本太高了，
各方面成本都很高。
对啊，无论是人员啊、场租啊，还是说我们要得到一些财务法务的资助，这些都是比较稍微难一点啊。然后当时内地也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很支持创新创业嘛。然后我也是顺着这一个顺策而为呗，可以说顺策而为。当然也是得到了就是深圳市政府的一些支持。包括我们从香港回来也算留学人员嘛，这种政策的支持还是有。
到现在智能药盒已经即将推出第五代了。在这个过程中，曾进强和团队一起一边围绕着老人们的需求，一边紧跟科技的进步，一次次的迭代着这个产品。
其实整个原理来说就是已经纯物联网化了，就是它已经可以是直接通过自己来通讯，然后而且是一种双向通讯，因为之前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单向通讯，那么现在有双向通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加入了大数据的概念，就是服药的这种行为啊、数据啊，其实都可以采集得到，包括它的服药的这种品类啊等等啊，所以它是一个纯物联网化的设备，这是一个质的改变。那第二个呢，从一些细节的功能上来说，它的整个的空间，就是利用装药的空间大了，但是体积反而小了，而且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良品率，就是生产的良品率。就是说最起码我量产的时候这种损耗率是可以降低的。然后还有的是我们加入了像这个紧急呼叫的一个机制。因为紧急呼叫机制呢，首先第一个可以连接到养老机构的这样一个紧急呼叫中心。因为这个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洞察升级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紧急呼叫呢，它可以内置五个紧急号码，它可以进行循环的拨打，一个不通呢自动拨打第二个不通自动拨打第三个，一直循环直到拨通为止。那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障老人在急救的时候的一些能连接上。那么我们还加入了一些温情的功能，包括这个子女啊可以录制自己的声音作为闹铃声，就是奶奶记得吃药，奶奶记得吃药这样啊。然后作为这个声音啊，能够更加，我们的逻辑是希望说能够通过用药管理这样一个事情呢，相当于是一个话题，能够连接到子女和老人之间，可以多点去沟通 多点去沟通，因为这里面其实我们还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小小功能，就是微聊。就是其实老人拿着我们的智能药盒就可以发语音消息给到自己的小程序，然后小程序就可以返回来，就跟微信一样的啊。
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不用用手机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智能手机的普及率特别是在老人当中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慢慢的植入了这些功能，包括材料上我们还做了这个优化，在材料上呢我们还申请了这个 FDA 的认证啊，也就是就跟这个美国的这种奶瓶的材料，就是给婴儿喝奶的这个奶瓶的材料是一种材料来的，所以就更加安全，更加环保。
那现在因为我读到的一些关于就是这个药盒的一些资料是它有一个小程序可以控制它，就是做一些设置啊什么的，那当比如说老人他自己要装药的时候，他需要自己用小程序去做任何操作吗？他不用
不用，他就正常当使用药盒就好了，然后所有的操作智能化的操作都在家长那一端或者是机构那一端。
所以就是他是需要一个协作的，他不可以是一个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
他可以独立完成如果他能够用小程序的话。
明白。
当然他不用的话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可以由家人来远程的操控。
明白。你刚才讲到这个紧急呼叫这个功能，我觉得是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功能，特别是当老人现在我想他们即使有智能手机，但是当在紧急情况下，就是可能一个按键肯定比你要拿出手机拨打号码方便很多的。有没有就是这个功能真的被使用过的情况？
有啊当然有。就是像我们跟有一个急救中心合作，他是常州的一个客户，那么当时呢他们的用户里面就有一位老人，就是心脏不舒服，感觉到不舒服，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热他有点闷热，然后呢他突然心脏不舒服，然后按下了这个紧急呼叫，紧急呼叫呢就直接连到了就我常州的这个客户这个企业的这一边，这急救中心这一边，然后他们就派了救援团队过去给他做了这种就是缓解幸好是这样。
明白。就从最开始有这个刚才我们讲在大学的时候做作业做出来的这个药盒，然后到后来到现在有将近第五代的药盒，然后有加上这些各种各样的功能啊，跟你刚才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优化，这整个产品的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过程，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迭代的过程里面。
最大的困难实际上其实对于我们产品来说，我觉得有两点吧。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功能的确认的时候，包括如何适应市场，如何适应政策，如何适应渠道，如何适应客户，几个方面都会影响到我的产品应该怎么去做优化和迭代。这个是一个蛮综合考虑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其实不像一个软件或者一个算法。一个软件或者一个算法还比较简单的，就是它可以随时调整可以随时去做一些迭代啊更新啊，直接 upload 到这个服务器就可以了。但是做硬件的话，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包括你的模具，你的零部件。
一个硬件的迭代不是那么不像就软件。
对，而且这些迭代呢还会涉及到说我这个渠道和那个渠道，这个渠道要这个认证，那个渠道要那个认证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准备材料的时候，就要把这些认证都考虑在里面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是不是可以进入到某些推广名录里面呢，像民政的呀或者说卫健的呀，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这是综合各个因素之后你就要先做加法，就我的逻辑就是先做加法，先把我们想到的，我们团队的人想到的一些功能先加进去加完 OK， 然后再做减法，就是到底哪一些是不要的。那么其实做减法的时候其实比做加法还难。
对，但是你怎么决定哪些东西是不要的呢？就除了刚才你讲，比如说政策它可能不允许，或者是材料不允许，这种硬伤，可能有没有过，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功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把它剪掉。
就像之前啊，有说要定位功能的，那么，还蛮多人觉得定位功能还挺好的，但是就唯独包括我啊，就两三位同事觉得不能要，因为首先它会影响到这个续航的时间，就是因为定位的话，电量的消耗就很大，然后可能整个药盒就会一天就要充一次电，那么对老人来说是很繁琐的
是。
啊。那第二个呢，其实定位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进行解决啊。那么第三个呢，它的整个成本会上升很多，而且它涉及到的认证的复杂程度又会提高，就是它不单单是这个零部件增加了一点成本的问题，而是它后面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增加成本。
除了智能药盒，人人状科技也围绕着老人们的需求，开发出了一系列其他的产品，比如适合老人的健康手表、老人健步鞋等。用金枪自己的话说，手表这样的产品对于一直以来开发智能药盒的团队来说属于微创新。但是给老人做鞋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其实我们接触的用户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老人的足部的健康是挺刚需的啊，非常刚需的一个点。因为一切的健康的来源，包括老人的这种是否健康，其实从他的脚部能够看出很多问题啊。包括其实我们日常会讲的，就是老人一摔就不禁摔嘛啊。那么其实摔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腿部的力量以及腰部的力量。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鞋子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因为老一辈的人其实因为以前交通工具没那么发达嘛，老是要走路啊，然后包括还要蹲着干一些活啊之类的等等啊，其实他的脚部的损伤是蛮大的啊，包括他的脚弓已经可能下塌了啊，可能糖尿病的原因这个脚部已经肿了，还有这种因为骨质疏松嘛啊，膝盖没力啊等等，所以他们不经走啊，所以这些原因都是其实都是跟足部有很大关系。但是往往呢他们会很容易忽视，就是一双好的鞋子其实可能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安全更健康的这样一个保障。
是你自己并不是学这方面的东西的，然后最开始做药盒啊什么的，也跟比如说老人的健康，包括你刚才描述的这一些，就是比如说老人常见的病，然后他们可能因为年纪增大可能逐渐有一些慢性病，这些东西它不是你学习得到的东西，你是怎么样逐渐就是得到这些知识的？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说边创业边学，因为从就是专业的知识层面，其实我们还是因为之前读的这样一些专业，然后给自己从设计产品啊，从这个生产产品啊等等，是带来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呢，就像我刚刚分享的一些，包括对于养老行业的洞察，对于这种健康产业的这种认知啊，或者是对于这种老年人这种慢性病的这样一些认知啊，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沉淀了很久，然后跟一些客户这种深度的这样一个合作不得不去了解的啊。第一个耳濡目染，第二个呢自己也会主动的去了解这些方面，才觉得能够更好的设计出更好的产品。
你现在还会比如说就像最开始一样花时间跟老人在一起，然后再比如说在养老院跟他们去尝试新产品，然后听他们的意见吗？
要的，这个还是要的，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创的一个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包括我这个老人鞋当时的设计，就是到了一个养老社区 而且呢就选定了八位啊，七八位老人啊，固定的。那么从一开始这个有想法到最后可能已经有三四次的这种打样啊的更新，然后都是找着七八位老人来给建议的。这样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交流，以及非常剖心的这样一个交流啊，往往其实做完之后他们就会成为你的这个叫种子用户。
嗯，有没有什么是比如说你之前觉得要么是我们觉得设计的非常好的，要么是我们完全忽视的东西，但是在经过这个过程就是这几位老人然后给了你一个全新的认知的这样的东西，就在这个老人鞋的这个设计过程
还是有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设计的就是说哎，是不是要有一种比较像老人款的这种鞋子出来，那么老人才会喜欢的。那其实你发现调研之后不是这样，其实他们对于这种美的追求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女性。
嗯，
他们反而说哎，这个一开始我们第一版他们会说哎，鞋头太宽了，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设计鞋头宽一点嘛，因为老人的脚它容易肿嘛，所以说宽一点。但是他们其实更多的会在乎说哎，先是美感，而且一开始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一点，你基本上要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们才会跟你说。他们一开始都会觉得哎，你设计鞋头宽了挺好的啊，真为我们着想。但实际上他们内心不是这样想，他们内心就觉得哎呀太丑了，鞋头太宽了，我肯定不会穿。他们内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虽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市面上的，包括我们可能淘宝上可以搜索到的一些老人鞋，所以他们都会说哎，我鞋头加宽，鞋头加宽。但实际上要在一定的保持美感的范围内加宽才合理啊。
嗯，
或者说从材料上去做一些改进，就是你本来鞋头可能并没有加宽，但是你的弹性加强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突破这样一个问题的。
嗯，所以不能仅从就是一个，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创意的人，你是一个发明者，你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你要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真正去看他们真的需要什么。
对的对的，因为你毕竟你的产品做出来之后还是要卖的嘛，要尊重用户，对吧？啊，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确实是需要的，是需要说给予用户这个试用，然后让用户给到最真实的反馈，最内心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嗯，你觉得现在你在做的这个事情跟小时候就是刚才讲最开始发明家的那个理想，你觉得算是完成了这个理想吗？
嗯，其实跟我小时候想的那种场景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想的场景可能就是在类似于中科院这样的地方工作，
嗯
啊，或者什么航天，就跟航天相关的这样一些地方工作啊，
嗯
啊，反正就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姿态的感觉啊。那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身份，当然创业者他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创造，对吧？要发明创造，所以可能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创造这个事情是没有变过的，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说通过自己能学到的一些知识而才能够创造一些真正能够给某些特定的人群带来价值的这样一些产品和服务，可能更接地气的吧，然后自己更专注在某个领域了吧。
嗯，说到这个领域，我正好想问你，就是这个领域听起来是一个歪打正着，然后最开始在研究生阶段跟外婆住在一起，然后注意到她的这个需求，然后现在就是公司是基本上聚焦在养老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嗯，这个领域是你现在觉得自己很有热情的吗？就是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吗？还是说可能也想探索一下其他的方面的创造创新？
嗯，当然是很有热情的啊，当然是很有热情的，就是也是觉得自己应该是要坚持的一个行业，因为无论是从社会价值还是从商业价值来说，我都是比较看好的啊。 而且这个、当然它有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会发展的稍微慢一些，当然比其他行业要慢一些。所以这个过程我是有做过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挣扎，但是还是坚持下来的。
坚持下来，你觉得你坚持下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和对于商业价值的这种认可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社会价值上，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我从小跟老人的这样一种情愫和自己歪打正着又回归到跟老人相关的这样一个自己的第一份事业来说，那也有可能它是个终身的事业，所以像这种情愫来说还是最大的一个动力。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觉得这个市场化商业运作商业价值它是有的，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老人人口已经达到了 2.41 亿啊，那么其实已经很大的一个基数，那再加上我们现在说是年轻一代的老人，就是可能刚刚退休的或者说是55岁到65岁的这个期间的这一批老人，其实他们的这种经济能力啊、教育背景啊包括他们操作这种智能化的设备的能力啊，其实都已经跟年轻人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也是吧，那么这一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方案也好，这样的一些准备也好，其实都是有分这种用户对象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是产品是有精准的分组的，像某一些可能我们是针对这种在养老院里面可能已经需要护理人员去照护的这样一批老人，那么他们需要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提供。然后有一批呢可能是退休有个七八年了，然后当然还是我们叫乐龄老人，是活力老人啊，那这一批他们在社区里面比较多和居家比较多，那么这一批我们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还有一批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55其实还不算老人啊，还是中年人，然后可能要准备为自己迈入这种退休生活啊，我们把它叫退休人群啊，退休生活或者准退休人群要做准备的，那这样一群人我们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区分的。
那现在这个阶段目前放在你面前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是就是接下来你想打算要做的面对的挑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困难其实时时刻刻都有，就是看它是大还是小是吧，就是创业还是一个相对于艰难的一个道路啊。当然它的艰难是它不像说某个岗位它要熬夜或者怎么样的一种艰难，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我能力，无论是这种心智能力还是动手能力还是执行力还是你的领导力的一种挑战，那么它是无形在让你不停的去做成长啊，不停的去做成长。
以上就是人人撞科技创始人曾进枪和我的对话，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的发芽故事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你使用的播客软件上给我们留下评语，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和听到这些社会创业者的故事。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找到我们的节目。我的发芽故事团队包括段帅、心仪、庆斌和我是吉米，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下次见。